各位铁友，各位听众，欢迎收听 HD 播客第45集，我是主持人张楚。那今年的8月份呢，国际自行车联盟，也就是 UCI， 在苏格兰举办了今年的自行车世界锦标赛。今年的自行车世锦赛呢有点特别， UCI 把13个自行车相关的大的项目都放在了一起，11天的比赛过程中颁发了200多件的彩虹运动衫，颁发了600多枚奖牌，同时也有大量的观众到现场，到苏格兰以及格拉斯哥观看了比赛。那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节目的老朋友张小涵，一起以他作为一个亲历者，从他的视角来聊一聊这届的自行车世锦赛。我们聊到了大的比赛环境、比赛氛围，也聊到了比赛的过程，同时还有运动员在比赛中、比赛前的训练准备、器材装备，不仅仅是国际的顶尖运动员，也包括我们中国自己的运动员。所以话不多说，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节目。好，那我们开始啊，欢迎小涵回来。张小涵，我和他之前录过一集节目，那一集节目呢，我们讨论了一些比较硬核的运动科学的内容，所以比较烧脑，不光是听众听起来可能比较烧脑，我们俩当时聊起来我印象还比较深刻，对于我们俩来说也比较烧脑。那今天呢，请小涵回来，我们聊一个相对轻松的话题吧。小涵先给我们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大家好，又见面，强势回归。
好啊，说这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呢，是因为在八月份的时候，小涵去了苏格兰的英国的苏格兰的格拉斯哥，他去以某种身份，一会儿可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他以某种身份参加了 UCI 2023年的世锦赛。 UCI 就是国际自行车联盟的2023年的世锦赛。所以你就顺着这个简单先说一下吧，你是以什么身份参与进去的今年？
今年世锦赛比较特别，就是应该不算史无前例，但是好像之前就举办过一次这样吧，就是他把健全人和残疾人各种项目放在一起比，然后变成了一个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自行车的集会。然后我们这边还是工作原因嘛，我们不是 SM 嘛，然后功率计和那个中国的残联国家队合作的关系比较密切，然后残联说可能需要帮忙，然后我是作为这个技术顾问吧的身份，然后去参加残联这一部分的这个赛事。但是因为他和健全人在一起了嘛，所以这次等于就是都能看到，就是大家都在同场竞技，然后顺便连我们公司的我们作为功率计这边还有一些对这个健全人这边别的国家的车队的支持，然后这一部分工作也就全都揽下来，一次性全都去搞了。
就我们不是做广告啊，从上一集节目大家可能也听到了，就是小涵是 SRM 功率计。大家如果对这个自行车装备比较了解的话，那 SRM 功率计是这个自行车功率计的算是鼻祖了。然后他们也跟很多的国家队、专业队有合作，所以就是刚才小涵说，他作为 SRM 的工作人员去到了这一次世锦赛。同时刚才小涵说呢，就是这一次是史无前例，我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还在做功课，可能确实是史无前例，就这一次2023年苏格兰格拉斯哥的世锦赛，他把所有自行车的相关的13个项目都放在了一起，然后整个时间也是11天的时间，有130多个国家的运动员来参加比赛，对吧？
嗯，对，反正是非常的多，然后据说有200多个彩虹衫要发出来嘛，每天都要发好几十件彩虹衫出去。
对，并且像小涵刚才说的，他不仅仅是健全人，不仅仅是专业或者职业的运动员，他也有残疾人，也有业余爱好者能够参加的活动，是吧？
好像是有业余吧，但是我们自己这边接触的就是正常的 UCI 系列的比赛，然后其实 UCI 它不是说，尤其是残疾人这边，他很多人都是业余的，他不是以一个专业训练的身份去参加的。
我业余的我看到好像主要是有一个格兰芬多，就类似于是我们职业专业这边的自行车的大组赛吧，好像是这样。
有可能吧，但这个我确实我就不太清楚了，因为他这个是真的是太大的一个集会了，有点像一个我们管它叫自行车奥运会了，已经是。
没错，
你不可能所有地方都去看到。
没错，我也想这么说，就因为正好现在是亚运会，我就想到这个，其实这一次格拉斯哥就像一个自行车，所有跟自行车相关的一个奥运会，并且业余的爱好者也能参与进去的一个奥运会。
对对，差不多这个意思。
从时间上是大概11天的时间，八月初，我本来以为其时间上好像只过了一个月，但是其实现在看来是从八月，好像是8月3号吧，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了。你的记忆还算新鲜吗？因为其实之前我就想，就再早一些我就想找小韩聊，小韩说这次收获还是蛮大的，并且他需要再总结再沉淀一下。
对，但是我录了很多视频，拍了很多照片，基本上也没闲着，应该还可以。
那你先说说到格拉斯哥的一个印象吧，或者到苏格兰的一个印象。
哎呀，它这地方倒是挺不错的，就是很像一个大农场，而且格拉斯哥本身不是一个只因为这次世锦赛跟自行车才结缘的，格拉斯哥其实是英国的一个传统自行车圣地了，可以说这个地方首先是每年的这个这叫环英吧，就英国的那个比较大的一个巡回赛的必经之处，然后同时他们选择格拉斯哥还是因为这里有一个比较大的场地馆，这个场地馆叫霍伊场地馆，霍伊是场地车圈里面的顶级大佬，是人类赢过场地车场次最多比赛的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场地馆，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自行车文化算比较盛行的地方了，但是他们的天气其实包括路况其实不太适合骑公路车，说实话有点难受，路特别烂。
这个我们很多去国外去骑行过比赛过的人都深有体会。最近有一个朋友他是去威尔士刚参加了一场大铁，他说那个路面的情况简直是国内尤其是北京这边难以想象的。
对啊，你跟咱们的首都的路肯定没法比，那是差得太远了，所以有的时候你们看一些国外的自行车上面的那些潮流的东西，比如说他们流行骑那种碎石车啊 gravel 啊，或者说用宽胎啊，老外说用宽胎就会变得更快啊，你是要考虑到他们那边的国情的，就是大家都在换28、30的胎，可能是真的他们确实需要这个宽度，但是我们就真不一定。
好吧，那个从基础设施来说，它你刚才说了有一个很大的室内的自行车馆，那其他的基础设施因为13个项目放在一起，就并且我们可以先说一下这13个项目，就有很多大，其实主要的我们能够关注到的项目可能还是主要是公路自行车，或者一部分人也关注一些场地自行车的项目，公路自行车就包括我们的大组赛，包括我们的计时赛，但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项目，比如说小轮车，然后甚至还有一些更小众的一些室内自行车的项目，什么自行车类似于自行车马球、自行车体操之类的，是吧？那个你没看吧？
那个他也在场地馆里面，然后他的时间和我们是错开的，我们在后面比公路的时候，他们才会到场地馆里面比，那个馆就在那儿那个馆我是看到的，就是车球的项目，就你刚才说的就是自行车踢球的那个我估计很多人听都没听说过。
对，所以从基础设施来说，除了自行车馆，然后那公路自行车可能就利用现有道路了，那其他有一些新建或者改造的一些或者临时搭建的一些设施吗？
没有，自行车整体来讲还是对设施场馆的要求比较小，它主要就是场地馆嘛，然后别的东西它那个车球之类的那些很有可能是在场地馆里面临时搭建的，它可能以前就是一块空地，然后在里面就用上铺了一块地就可以了，其他的项目的话场地要求最大的其实就是山地车赛道和小轮，就是小轮竞速这种，这个小轮竞速肯定是之前就建好的，但是那边也不在本市区，我也没有见到，我只见到了几个运动员跟我们住在一起的，然后山地车是在另外一个城市，山地车的话他们那边是肯定是每次要重新搭赛道，因为那个赛道每一年都不能是一样的。
对，因为这一次虽说是叫格拉斯哥的世锦赛，但其实苏格兰 其他城市、其他地方还举办了几啊、不同的
项目。就所以说跟奥运会一样嘛，它有分会场的。
那下面你是在那边待了全程吗？11天的比赛？
差不多。从我是第一天错过了，最后一天 也提前走了，剩下的时间都在，主要的项目基本上都在。从一开始，
那你参与的主要的项目就是我是不是我们刚才说的大家更关注的公路自行车和场地自行车呀？
对，因为主要的金牌的产生，就是因为场地自行车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是更加重要的。第一个，它是一个很容易夺牌的项目，因为它奖牌太多了，比赛种类太多了。再一个，它比较集中，它一天会有很多个项目，有很多人去比，就比较适合你去作为一个观察者。我的身份其实就是一个技术上面的观察者，我去看别人是怎么比赛的，然后把这些经验我认识的东西拿回来给我们的国家队，告诉他们以后你们应该去怎么准备这样的比赛。所以场地馆肯定是收益最大的地方，因为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国家所有的项目人在里面比，而且效率非常高。如果是公路或者是别的大组赛的话，你可能一天耗下去只有一个或者两个奖牌，就效率比较低。所以我们除了场地馆和残疾人这边的室外的比赛，健全人我们其实专门去看的也就只有公路的大组和 TT。
好啊，我正好你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场地自行车相对来说还是比公路自行车远一点，那你觉得场地自行车的魅力在哪儿呢？
首先，对所有自行车来讲，场地车是最简单的机器。场地车一辆车只有19个零件，这是最最最最接近对最最接近人类原始踩踏动作的一个东西，它没有任何的复杂的技术在里面。然后再一个呢，
所以自行车刚发明的时候，刚被发明的时候，也许就是单速，就是这个样，类似这个样子。
对，单速死飞，直连传动，然后没有软的车胎，最开始是木质的轮子嘛。
OK。
不过怎么说呢？就是你如果只是从运动角度来讲，你纯粹的这种发力、踩踏就是运动的根本的话，场地车是最接近咱们说的这个运动本身的。公路车和其他的比赛会掺杂到大量的战术、车队的配合。
对。
然后多日的耐力会有这些东西，它是一个整个一个系统的运作。场地车尤其是短组的场地车赛，它好看就好看在有点像我们去看短跑，这就是人类的极限的较量，就是肌肉和肌肉直接去对抗，它非常的简单，赢了就是赢了，输了就是输了。而且有一点和铁三比较接近的就是这个有记录的，这些项目它是有自己的时间记录的，我们可以去尝试突破这些记录。不像公路车，公路车是不会有人说我比我去年快的，没有这样的说法，对吧？然后再一个就是场地馆还是有点像球赛那样，它观赏起来也更容易一些，它就在一个馆里面，你可以看到每一个细节，而且是非常近距离的看到每一个细节。然后还有一个，如果我们没有去过场地馆的话，你可能不会了解到它那种声音的状况。场地馆的竞赛馆一般是木质馆，它下面是支架，就是说它里面是空心的，那个尤其是短距离的，像那种凯林赛或者是人更多的积分赛，这种几十个人用着全封闭轮在上面滑过木地板的声音，是确实可以让人肾上腺素多分泌一点的，那个感觉是像在看那个纳斯卡赛车那种感觉。如果你没有去里面看过，你可能会觉得大家在上面转圈圈好像没什么意思，但是你到了那个馆里面，尤其是老外的这种比赛，你在国内参加这种场地赛可能观众少，没有那个气氛，老外是真的是全场在加油和欢呼的。尤其是英国是场地车大国，然后在英国本土，这些本土的观众会更疯狂一些，所以你能感受到的就有点像是在德国或者在法国看世界杯的那种感觉，它是有气氛烘托的。
那比赛进行的过程，你刚才说到这个身临其境的这个观感以及就是五官的这种感觉，那比赛进行的过程中，观众是凝神屏气呢，还是也继续加油欢呼呢？
对，这个地方有一个你可能别处没有感受到的情况，就是它不只是观众的欢呼，它现场会放音乐的，它会有灯光效果，然后会放那种特别激情的音乐出来，发车了以后，
所以
就开始给你放摇滚。
所以发车了也会放是吗？
对，它是整个把你气氛给你轰起来的，
啊、
就是那边音乐在放着、
啊，
节奏很快的音乐，
啊、
然后他们、
嗯，
尤其是像追逐这种，就是两个人头对头在那追，看谁先追得上谁，然后台上的人在非常大声的喊，就跟看球是一样的，他们甚至会、啊、
okay, okay.
会去唱那些看球赛的歌，然后你那个气氛就到位了，然后你再看就会觉得啊，这个太爽了，对，而且他们的速度，
观众的，你觉得从观众的角度，他们算是有经验的观众吗？
啊，绝对
是
绝对是绝对是有经验的。他们我上观众台上去待了一阵儿，然后能听到他们讨论，就是因为场地赛确实他入门非常难，因为场地赛的项目太多了，然后你要搞明白他的规则就很复杂，
嗯、
所以你想坐那儿不只是看他们转圈圈，想看出来门道的话，其实就需要懂很多知识了。然后我感觉那些观众基本上都懂的，然后谁赢谁输，他们自己都能分得出来是谁，至少人名都能叫出来，那应该是多少都看一些场地赛。而且这个和群众基础也有关系，就是咱们国内我们接触不到，是因为场地馆是被控制起来的，我们业余的人接触不到。国外的话，很多孩子是可以去场地馆骑车的，一般的场地馆也都是多少会有开放，所以人家是可以真的是从小就有这种情况，就是家长下了像我们那个兴趣辅导班一样，孩子放学了以后带着孩子去骑车，这个是很常见的情况，所以他们多少都会懂。
嗯，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直面现实，我感觉好像就是中国从自行车运动来说，它的场地项目要比公路项目要强一些，你觉得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一个是关于这个预算的流向，因为你一旦在一个项目上你产生了成绩，然后整个这个系统里面的预算呀、这个支持啊都会往这个项目去流，这个很明显，就是我们有一些重点夺金项目啊，就是健全人国家队这边，你会发现领导们都是在场的，他们都是从中国跑过来的，但是一旦是一个不是夺金项目，关注度就明显的变少了。中国的体育还是有点偏向于政治体育，就是我们还是需要出成绩的，但是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钱均匀分摊给每一个项目，所以你这个成绩越出不来，你得到的支持会越来越少。然后我们的场地是属于先打起来的这个项目，尤其是场地的短组，尤其是女性的场地的短组项目。
嗯，
然后所以你的所有的资金都往这边流。
场地的长短组怎么分的？
场地的项目很多，然后短组项目就可以理解为类似于跑步，就到200米、100、110米跨栏这种。它这个整个这个从启动起来的时间到结束可能就只有几十秒。这种一般都是短组的项目，举例说就比如说200米冲刺，或者是1公里，哎，1公里其实算长的了，争先赛，就是两个人很慢很慢的发车，然后看谁先冲回去的那个，勾心斗角一直在互相定车的那种，这些都是短组的。然后多人项目比如说凯林赛也是短组的，但是稍微再长一点，比如说4公里计时就是中长了。
所以从回，如果我们再回到运动科学的话，那就有点像刚才你说的短跑和中长跑的区别，对吧？
对对对。
所以我们爱好者能够看到的那些公路自行车的明星，在回到场地赛的时候，他们也是比长组，对吧？
对，通常是这样的。而且这种通吃的车手还不少，就是通常场地赛成绩好的回去比公路也不错。
今年的世锦赛，你有看到哪一个人是又比了场地又比了公路吗？
这个圈子里面比较常见的巨星级的车手就是菲利普·甘纳，然后维维亚尼，意大利人，会比较多一些。他们甘纳是因为计时赛项目非常的强嘛，他主要是就是跑4000米的个人计时或者团队计时。然后维维亚尼是本身是公路车这边他是冲刺手，所以他比较擅长比积分赛这种或者全能赛这种，偏向于这个机会主义者吧。就是带一点战术性质的比赛了。
甘纳好像今年是公路 TT 的亚军，还有在场地他是赢了他的教练吧，就是那个英力士车队的那个，
对，
是吧？
对对，他是这样，
那是追逐赛吧？
对，这个就是四千米嘛，就是甘纳最擅长的项目。他们的团队的四千米是输给了挪威老对手，然后个人的话他是赢了比格汉姆。然后就是 TT 拿了第二，
而且赢比格汉姆的那一场好像很紧张很刺激吧，他是最后才追回来的。
这个是甘纳的常规操作，他都是后面往回追。你们对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看看那个甘纳的一小时的世界纪录的那个整个的那个比赛，整个那一场、
嗯、
那一个小时的大概的节奏，他、
嗯、
前半小时都是越骑越慢的，后半小时才提速的。
啊、
这个一会儿咱可以说说关于这个核心温度的控制问题，他是用的是这些东西。
嗯、
前半程是在控制核心温度的，所以他的他、
嗯、
的成绩目标应该是之前维金斯的记录吧，应该是。还是
不是吧？在之前是谁我忘了
啊、
是
乐透车队那个叫啥来着、
啊？对对对对，坎伯哥特吧？
啊、对，他是按他的、嗯、按他的时间去比的话，头三十分钟的每一圈的配速都会略微的慢一点，然后最后再超回来。
嗯、
然后去年意大利赢挪威的时候，就是团队的四千米的时候，也是一开始是慢的，
嗯、
最后是甘纳领回去的时候把他们带着再追回来的。就今年也是这个节奏，然后赢打挪威那一次，一开始就是今年的世锦赛和挪威的比赛决赛，一开始也是慢的，我一度以为还是要这样，结果发现没有追回来，就越拉越远了。
对啊，所以还是虽然有绝对实力，但是还是会在比赛过程中还是会有偏差的。
会的，会的，而且他们场地车其实是对这个怎么说呢？技术要求就是器材上面的技术要求是最高的，是远超于公路大组赛或者其他项目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在这个里面的一些小动作啊，会直接影响到比赛的成绩。就是意大利他们是用了很多非常高科技的技术来帮助他们提升这个项目的水平的，然后我发现挪威的我关注太少了，挪威的应该也是用了，然后明显的比原来要更快一些，但是这个很多时候都是器材提供的帮助
啊。OK，OK， 那器材我们一会儿集中可以聊一下吧。那场地自行车是这个状况，公路自行车你也看了，公路自行车今年我觉得至少是男子的大组赛吧。我虽然没有特别紧密的去关注，但是男子的公路车的 大组赛也是非常精彩的。它赛道的设置本身也是给观众和比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对吧？
对，这个赛道说实话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我都懵了，我都没想到他能把赛道搞成这个样子。就是他这种赛道属于超高难度的赛道，就是你光看海拔图是根本就看不出端倪来的，一定要去到现场，你看了那个路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路有多难跑。他相当于把就像我们如果在欧洲比业余的比赛的话，也有这种短的绕圈赛，就是很多弯的，就弯道的密度可以和这次的差不多，就是特别多弯道，基本上你每一分钟都需要有一次急刹车和过弯然后再加速。然后但是通常这样的比赛是限制长度的，比如说我们这个组别，如果我以前去比赛的话，我们要是比大组赛可能就是130公里120公里，但如果比这种绕圈赛就只能压缩到60公里，因为太长的话消耗非常的大。他这个项目相当于就是把这么难的赛道再拉长到一个大组赛的长度，然后一定会让人非常的痛苦。然后事实上最后也确实是这样，就是这些跑公路越野比较强的人会比较适应这种赛道，因为他主要拼的是过弯和短距离加速的这种能力。他们的节奏起来了以后会让那些正常的传统的 GC 车手很难受很难受，因为他变速太多了，就是疯狂的在变速。然后最后，
所以我们如果再回到运动科学的话，就是既要有一个很强大的有氧能力，同时又要有无氧的冲刺的能力。
对对对，因为它前面的100公里都还是有这个是点对点吧，是从那个爱丁堡先骑到格拉斯哥，最后这十几圈绕圈才是最后的决战之处嘛，相当于前面已经有一部分的有氧消耗了，然后最后的话再开始拼这些无氧的储备。
你当时观赛的时候是站在某个坡的旁边吗？
我一开始去那个最要命的那个坡，它有一个要连爬11次的一个陡上坡，在那看了两次，看了两圈，然后我就去到那个我们国家队的帐篷里面去了，就是在他那个每一圈的补给点，在那里边待着看。
赛前有一段视频，就是有那个路边的观众在拍下来他们几个包括范德普尔在内的他们几个人在试赛道的那个视频，我不知道你看到没有。
那个
旁边也有人在骑车，范德普尔就像如履平地一样， 我们平时看比赛只能看到大概同一水平的人在同场竞技，你可能看不到那么大的一个差距。但赛前的那段视频就是范德普尔像如履平地一样就把另外一个骑车的人迅速的就超过了。
哎，这个算比较正常吧，我们和职业的差距就是这么远。这个因为我们经常会接触一些职业车手嘛，所以我知道他们能骑得多快。那个路线那天我也骑车子去的，那个路我也骑了。其实确实你要骑一次上去猛冲一下，你可能就觉得也还行，因为它很短，它只有几百米，但是你架不住每次都这样拉扯着去骑，那是确实是特别累。
所以后来就很多人就被拉掉了，包括我们中国队的选手是吧。
我们是苏浩玉去了嘛，苏浩玉第一圈就被收容了。但是怎么说呢，这个他这次的比赛太夸张了。这次比赛我们看到的就已经不是苏浩玉被收容是正常的，我们当时就在想就是看看希望他能尽可能晚的被收容。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这个事儿没那么简单，是整个主机团都被收容了，因为他会被套圈的，一旦被套圈就会被喊下来。然后我是第一次在这种等级的比赛中看到裁判把整个集团30个人喊下来说你们不要再骑了，你们被套圈了。
啊，所以按规则规定也是被套圈的时候是
要下的，对，
下来是吧。
对，绕圈赛都是这样的，只要被套就要下来。关键是他们那一圈有10公里长呢，这都能套圈了。
对，你想啊，我看到那个赛后的时候连波加察都已经感觉精疲力尽了，这个想想就多有多可怕，包括想想这个范德普尔有多强大。
对啊，他们这种变速是非常夸张的，你可以自己试一下，就基本上就是相当于40-20的摄氧量的间歇训练，连着开2小时3个小时，中间都没有休息的，那什么人能挺下来啊，太夸张了。
像我们这种练铁三的几乎就不用考虑了。
而且他还有更变态的地方，他那个路其实并不好，他不是弯道很多嘛，然后路况有些地方它是那种小石板路，也很颠的。然后他下到后半程的时候还下起雨了，他赛道一半是干，一半是湿的。
对，所以范德普尔还摔了一下吗？
对对对，那个真的是噩梦级难度赛道，就是本来就很要拼抓地的一个，因为你要疯狂的过弯嘛。结果那个地的干和湿它是交替着的，你的抓地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的，这就非常夸张了，这还不如全湿了呢。
并且 UCI 的比赛就是像这种世锦赛奥运会他们是不允许用无线电的吧。
也不需要，绕圈赛的话他每一圈回来都会见到一次自己的队友嘛。
那个什么呢，就是车队战术的作用也会小一些吧，因为是以国家为单位的。
其实会有的，他们这种等级的水平了以后，比如他不同的车队，他是不同的职业队的车手，但是他们都比如说都是比利时的，他们互相之间也会很紧密的配合的，他们也不会说就是哎呀这个彩虹衫只有一件，我要是让给他我去帮他了那不就他穿了吗。好像我感觉他们并没有说有这种勾心斗角的情况，尤其像比利时这种大车队，他们的配合还是，你像比利时这次是基本上一直在控场，只有最后实在是顶不上去了，然后让范德普尔自己跑了一下嘛。之前的时候比利时一直是消耗人在领骑的，就是感觉还是一个团队在配合。他们毕竟大车队，他们拿的名额太多了。因为世锦赛有一个不太公平的地方，就是它是按照积分来决定哪个国家能去多少人的嘛。你如果只是一个小国家，比如说像波加察，他虽然他很大牌，但是他队友很少，像比利时荷兰这些大的车队他可以送进去很多人，所以其实作为一个团队性的项目来讲不算很公平。
是。女子的大组赛你看了吗？
女子的没有，那会儿我在残联那边比赛。
那 TT 你看了男子还是女子呢？
男子。TT 是刚好有机会跟他们上了那个队车了，然后我跟的是我们国家队的车手在后面在车里面看的。
TT 赛本身的难度好像还可以吧。
除了最后一公里就是比较正常的 TT 项目，最后一公里是比较难的石板路爬陡坡。
那你觉得 TT 赛你跟着队车 你觉得主要的，或者说在现场你看到 TT 赛，你觉得主要的看点是什么呢？
我本来其实是想去关注一下他们的热身的环节的，但是上了对车里以后这个节奏就不对了，我们就等于那几个大牌最后出发的一个都没看到。对对对，所以不过反过来也是看到了，看了一下我们自己国家队的选手，我跟的这个是中国的 TT 赛的可以说是一哥了，中国的全国冠军，但是这个差距真的是非常的大，就包括他自己比完了以后他说他可以再快一点，但是包括领队然后技师然后我们在车上聊天的时候也是，你看看踩踏的动作和节奏就感觉出来这个差别很像是一个职业的和一个业余的差别。
嗯，
就是你感觉踩踏的动作和节奏都不是一个等级的，就差的非常的多。
因为这次是130多个国家都来参加，我看转播的时候其实电视里看到的内容肯定比现场看到的要少一些，虽然有转播镜头在紧跟你只能看到一个人，但是我看转播的时候我更大的感觉就是那些更落后运动水平也好然后经济发展水平也好更落后的那些国家能看到的差距是更明显的，就从他们整个的器材装备包括他们整个比赛起来的这个感觉简直是天壤之别。
对，这个其实我们也很少见，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下不会跑世锦赛的，都是跟这种大环赛之类的，那些本身就已经是顶级的选手了，他们不会有这么大的差别。然后这次确实是我也想看，想说你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就看到很多人就是用的都是我们的业余的爱好者都瞧不上的车，他比大组和比公路和 TT 用都是一辆车，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公路车，应该是个非洲的选手，然后你就能看到他们真的就是过来重在参与了。那这个没办法，是不可能追得上的，不过人家过来也可能也就是过来享受一下参赛的感觉，其实还是不错的，看他们的心态啊这个感觉啊反而是更放松，因为横竖赢不了嘛，尤其是那个公路大组的时候我们在那个车队帐篷啊，我们隔壁就是非洲的，就又拍照又追星的感觉，人家玩的也挺嗨。
所以这可能就是奥运，我们说自行车奥运会，这就是奥运精神的意义吧。
对。
那正好说到器材装备，就这次不管是场地还是公路，从器材装备从科技的角度讲，你有什么收获呢？
嗯，场地是最明显的，然后最大的最大的他们的变化，一个是这里面有一个重大事件啊， UCI 又放宽了规则对于车辆，所以又能见到很多设计到比较离谱的车，然后对，然后就是车子的气动效果又更进了一步。
就包括英国队的那个他们是骑的叫什么 Hope 吗？就是那个
是 Hope 和莲花一起做
的那个。
对对对，但是这个设计你现在在看的话已经不止他一家了，是好多都在做了。德国 Canyon 的新车也是这种设计，然后 Look 的新的场地车也是这种设计，就是后叉变得特别宽，然后变得是那种有点像矩形的平平直直的，然后做了一个前叉的专门的内藏的位置，把计时器藏进去了，以前是都绑在外面的嘛，然后再有一些就是其实还是说放宽了以后你会发现他们还是趋向于同一种最优解，就长得又都很像。
OK，
然后车子是一个方面，然后另一个极为重大的变化就是尤其是国内我们这个铁三训练的人其实也可以关注的一个点，就是体温控制，这个已经统治全场了，这才从这个东西出来可能也就是三四年的时间吧，就是冰衣、核心温度传感器，现在已经是人手一件冰衣了，你已经几乎看不到谁不穿冰衣，尤其是今年还比较特别，因为今年的组就是项目非常多嘛，残疾人可能大家不知道，残疾人是有 C1 到 C5， 一共是就场地里面有五个等级，就是根据残疾等级不同他可能一个项目他要分成好几组去比，所以残疾人的项目本身人就多，然后加上健全人的这么多人这么多车队挤在一个场地馆里，那个馆内温度已经奔着30度去了，是非常热的，然后又想热身，你又需要在热身之前把核心温就是热身以后上场之前把核心温度拉下来， 所以大家是用了各种各样的降温的办法，从最粗暴的日本队那边拿着轮组包在那扇，教练给队员扇风，啊，一到像那个意大利他们那种穿的是最贵的兵衣，一套一套的换。他那个兵衣是里面是有内胆的，那个内胆是可以直接换的，所以你就可以不断的拿更凉的内胆过来换。啊，这是从最入门到最高等级，都是在想办法降温。然后这个兵衣都已经到了消耗
量。我问一下，他们短组也要降温吗？
都要降温的。
OK， 那就说明这个确实很热了。
对对，然后降温的话，因为它是比一整天嘛，那个场地馆的比赛是从早上9点钟一直到晚上8点钟都在比。然后到了后面，他们的冰衣可能都不够用了，我看很多人就直接就是保鲜袋装一个冰块，然后直接放到后背上面挂在那儿。
因为从我们田径上来说呢，通常短跑天气热一点，气温高一点，有利于出成绩的。但是从中长跑来说，是温度相对来说越低越好。就是比如说是我们跑马拉松的时候，温度10度左右，气温10度左右是最有利于出成绩的。
啊，对，这里面有个区别，就是你们在跑步的时候会分区控制体温吗？
嗯。
他们是腿是加热的，上肢是冷却的，冰衣是只是给负责给核心降温，但是腿，比如说英国队是在用热裤的，就是那个裤子里面是有加热的。
哦 ，OK，
所以它其实是有点一半冷一半热的这种感觉，它上半身是在降温的，它只是想要把它的心肺这些系统的温度降下来，但是它的腿的肌肉还是要保持这个温度的，是这样去比一个短组的比赛。
明白。那个核心温度传感器的作用呢，是在赛前准备的过程中用，还是说某些项目在比赛中也会去用？
比赛中一般不会，因为核心温度的变化其实没有，场地的项目太短了，它那个温度基本上是反应不过来的。
对对对，
它主要是用来控制这个热身的温度，还有
比完了，
比如说他上午比了一场，他下午可能还有一场比赛，就是他放松的时候他也会需要用这个来控制。
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甘纳用的时候它是一个小时嘛，一个小时的这个时长对于核心温度传感器来说就有用了。
对，而且他们甚至装好几个，他在身上是两三个绑在一起然后同步的使用，那个就比较奢侈而比较复杂了，他那个具体有什么门道我还要慢慢打探。
对，所以你后来也给中国的运动员建议使用了这个核心温度传感器是吧？
对，我自己的我带着呢，然后他们当时一个重点的一个小姑娘是第一天的比赛没有比好，就状态不好，然后后面我就接管了，就带她去做一些赛间的训练，还有就是热身的策略，就我来给她制定了热身的策略，然后感觉就好一些，然后这个时候就用上了核心温度来控制它的热身和放松。
OK， 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这个 公路和 TT 上面，大组和 TT 上面你看到什么了吗？
大组和 TT 他们这个区别是有区别的，因为首先场地车是本身就是国家队，他们从头到尾一年下来这个器材肯定都是国家给的，然后是作为国家队签发的，所以他们的装备都是统一的，教练也是统一的，机械师也是统一的，但是大组赛和 TT 的话，每个车手他们是很奇怪的，就是你还是能见到那些职业车队的大巴在现场，是每个人每个职业队管他自己的车手，然后这些车手的车从车队领完了以后再去各自的国家队的帐篷，所以他没有一个统一的后勤。所以他们也不会说，你能看到的器材更倾向于他们在比职业赛的时候的器材，而不是国家队专门给他们做过什么东西。
我看到我没有仔细看，好像那个 TT 冠军，男子的冠军，比利时人叫什么来着？
埃菲内普尔。
埃菲内普尔，他好像为了这一次的 TT 还专门进了风洞。
对，这个是可以说是常规操作了，就是主要的 TT 手在进行大赛之前，包括这次的那个比得非常好的那个英国那个小伙子叫塔林，他在前两天的欧锦赛中拿了冠军嘛，他在参加欧锦赛之前也是先去跑风洞的，这个都属于就非常常规的操作了，他们跑风洞简直就是不计成本。
并且埃菲内普尔他好像 在赛前的时候对赛道本身也做了一个比较细致的研究吧，就比如说比 TT 赛的时候他们试赛道这个过程你觉得重要性有多少呢？
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太快了，就是每一个弯都要记，你想象他们的巡航速度都贴到60了，他们平路过弯相当于我们在下坡一样，你肯定你要熟悉每一个路况才知道，而且我是跟中国队的对车的，所以我这个TT 是带对讲机的，后面那个对车里面
是
有对讲机的，
啊，TT 是可
以用对讲机是吧？对对对，然后这个
是不是就像我们看到比拉利就是大环赛，
哎，对对对对对，是这样
的，拉力赛一
样
有一个副驾那种的，是吧？
对对对，这一点其实我们国内做的就很强。我看我们这次这个领队是黑龙江的，叫孟主任，孟副主任，他就很专业，他给他前面一直报就是包括配速参考、路面参考、风向。弯道都是要报出去的，就是你前面你注意了，你前面有一个弯啊，左转弯不大，不要变速，不要停脚，直接过啊，直接过，别刹车。然后过去了以后有个洞啊，小心。他会这样报。
那这个对运动员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有帮助，肯定是有帮助的。
是吧？尤其是
对对对，
尤其是现在 TT 车骑起来好像大家都低着头骑，你要有一个人在后面给你讲的话，你就可以减少你的抬头次数。
啊，对啊，比如说这次的欧锦赛，对吧？这不是
对对对，
低头骑车直接撞栏杆，这事儿我都干过，不过他摔得太惨了。
包括我们现在比铁三的时候，也都喜欢追，大家都追求气动嘛，追求气动就喜欢把头埋起来，
对对对，
埋起来的话，多少多少也会有些安全的隐患吧。
这里边我再跟你分享一个绝对你们都不知道的事情啊，就是残疾人这边的计时赛。它是不同残疾等级决定了跟车是什么样的车，最有意思的就是像那个手摇车是可以骑车子跟的，就是教练是可以骑着车子跟在后面的，然后这种情况下它并没有限制跟车距离，就有意思了，因为汽车跟的话，
所以就跟的比较近是吗？
对，正常咱们汽车跟不是跟太近了以后你会给它骑到一个扰流的效果，它会更快嘛？
对啊。
对，然后像今年这个环法的时候，为了达到这种效果，就是后面的这个对车，哪怕是跟一个人的 TT， 他要把一车顶的那个备，就是备用车全都顶上去嘛，为了制造一个更大的轮廓啊，设定一个更好的一个扰流状况。但是如果是骑自行车跟的话，就可以贴得特别的近。然后我发现他们并没有人了解这个事情，我就说你们以后跟的时候真的是能跟多近跟多近，一定要贴着给他破。确实很有意思啊，他们这个项目变化，其实残联的比赛很好玩的，他们的规矩特别的多，然后很富有变化，每个人的策略都不一样，车器材也都不一样。
你说到残疾人这一块，我们自行车残疾人自行车其实是不包括轮椅的吧？
不包括轮椅，好像没有哎，对，没有轮椅，
就因为我们铁三的残疾人的比赛，它是自行车赛段就用手摇车，然后到了跑步赛段就用轮椅，它是这么换的。
哦，那对啊，那轮椅可能就相当于取代了腿嘛，跑步的这个环节。
对对对，没错，
它并不是一个车辆的环节。
那还挺好玩
的。不过残疾人这个里面也有一个特别快的项目是双人车，然后
啊，对对对，我也想说这一点，是不是因为双人的这整个的气动和扰流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还是功率高，主要还是功率高，两个人在那输出，
两个人的功率高是吧？
对对对，还是快得多，是真的快得多。比如说那个场地车的双人车的项目，他们今年的记录是比戛纳跑四千米要快的，就比健全人的这个四千米还要更快。然后最吓人的是那个场地双人车的计时，残疾人的赛道和公路大组和那个健全人的不在一个地方，残疾人的赛道是那种很就是特别像拉力车跑的那种赛道，就是乡村小路，弯又多又颠的那种，然后那个路他们的双人车居然都是以60的配速去跑的，我就感觉那个都是极品飞车了已经，因为你要知道双人车过弯是更难的，他们以那种速度，那个路很窄很窄的，那个路其实就是并排骑四辆自行车差不多了。
Okay.
然后他居然是那个速度骑过去的，真是非常夸张。因为他们我们中国出这种双人车的项目效果就不好，是因为我们中国没有一个特别厉害的领骑者， 双人车前面领骑那个是健全人，后面的这个多，对，通常是视力不太好，但不是全盲，全盲也不好骑。
是 是的。
然后老外的话基本上就是因为他有个规定，是你要是给双人车领骑你就不能再比健全人的比赛、
嗯、
老外这些双人车的领骑者是牺牲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直接就过来带双人车。
OK, okay, okay, okay,
所以他们本身
有的时候，没错没错，我有的时候看铁三比赛也都是铁三的职业运动员去给残疾人做陪伴。
对对对，他们这种就是相当于他本身他自己去比自己的健全人比赛可能都不见得会输，他再过来带一个很厉害的盲人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强。但是我们就没有这样的资源、
啊、
因为中国的系统是残疾人和字协是脱开的嘛，是两个系统嘛、
啊嗯嗯、
咱们就没有办法在这种项目上做出这种特别优秀的合作来。
正常情况下我们希望能够找一个比残疾人更强一点的健全人，对吧？
对对。
还有什么吗？就是关于科技啊，关于装备这方面。
有一些是场地车的，但是我觉得对我们就是听听就算了。就比如说我之前说的意大利的四千米为什么那么快，他们是把每一个人的整体的那个气动就是全部建模了，连人带车全部建模了，然后用，我是之前认识的这个公司啊，这是专门有一家公司做这个，他会把他们每一个人互相之间的气流的耦合都考虑进去，然后来决定每一个人的发车和领骑的时间和他们的运动能力是配合在一起的。
嗯，
就是已经玩到这种细微的程度了。然后有高速摄像机，他们训练的时候那个高速摄像机会一直追着拍，然后能识别出来每个人的车间距，大概就是十厘米到二十厘米之间，然后来调整这些极致的气动。但这个实在是太夸张了，我觉得像我们可能真的就是只能是看一看，想要达到这种效果要花非常多的钱。
好吧，这就是自行车上面的边际效应，自行车是最可以追求边际效应的。
对，因为他们的速度非常的快呀，他们基本上速度起来以后一直在70以上呀。
好啊，那关于赛前的训练啊准备啊，因为训练可能你看不到太多的内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业内的人士聊到一些训练相关的内容，那可能更多的还是赛前的一些准备吧，比如说热身啊或者放松啊这个过程。
嗯，对对，热身其实如果只是一个人的热身的话其实很简单的，我觉得啊，就是咱们听节目的人估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欢的一套热身流程。
嗯，
他们比赛这个复杂点还是在于一个系统的管理，你是一个车队，每天谁过来几点钟有比赛，他比完了是谁再去比赛，我们一共有多少套器材，谁有多少时间可以拿来做什么样的热身，这些是需要一个系统的去打理的。嗯，这个有些国家做得非常的强，我就看到比如说英国的那个 TT 热身的时候它是有时间表的，谁几点上车几点下车做什么样的热身、
嗯，
它是有写在黑板上的，很明确的，每个人路过都能看见。我觉得其实相比于单独的这个热身的策略或者训练的策略，对于比赛的时候啊，这种状态的发挥，一个好的系统管理才是更重要的，一个团队的管理才是更重要的。比如说我们比如说跑铁三也好吧，你自己一个人去比，出国去比赛肯定是手忙脚乱，对吧？如果你有一个团队，就是两个人也好一个人也好，有一个明确的分工，他会帮你做各种事情，这个其实对于赛前的状态调整来讲，我觉得这个才能影响比赛的成绩。
好啊，所以这个就说到我们的差距了，刚才其实也说到一点啊，就我觉得差距，刚才我们聊差距大家可能多少也能听出来一些，一个是系统性的这个东西，另外就是整个自行车的文化氛围，你在这次过程中都应该能感觉到一些吧。
对对对，就是车队就不说了，他们真的你可以理解为职业车手和我们的业余的差距有多大，职业车队的那些技师厨师按摩师营养师和我们的差距也能有多大，他们每一个都是行业界的精英，他们哪怕是一个技师，他装车的速度会比我们快得多得多，他一天可以装七八辆车，装得非常的棒，那些都是人精，可不是说只有一个车手厉害。然后这是一方面，然后氛围其实是一个蛮客观的东西，我们就不多说了。还有一个就是 我发现中国车手和国外一个区别就是自己的调控能力，还有就是自己的就是怎么说呢，铁三基本上大家都很厉害，不存在这种就是自律性
啊。
我老外的这个运动员，他们很清楚自己什么时候干什么，怎么样去训练，需要吃什么。比如说这次比赛的时候，大家是吃饭票的嘛，给发那个饭票，然后去食堂，它是一个酒店提供的餐厅，然后里面是自助。我也观察了，就是你像有些老外的车手，他不管你放多少好吃的，他只会吃
他
需要
吃
的东西，对，他不会改变他自己的食谱。然后有些的就是得什么吃什么，真的无所谓了，就每个人和每个人都不一样，而且这些一定不是教练给他安排的，他一定自己就知道。
嗯，哎，那说到这点我正好想到，因为你刚才也提到苏浩玉嘛，如果了解自行车运动的人大概可能也知道，苏浩玉相当于他不是从我们中国传统的体制走出来的这么一个运动员，他完全是凭借个人的兴趣和爱好从业余再转向职业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你觉得首先你有没有跟苏浩玉简单的接触一下交流一下，并且你觉得像苏浩玉这种模式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不是一个趋势呢？
我当时我跟他打了个招呼，然后加了个微信，倒是没有说很多，但是他们因为他们中国国家队去了两个人比男子的公路，一个是天津队的薛明，一个是就是那个 TT 的国家冠军，还有一个是苏浩玉。苏浩玉是华星队的，他俩其实互相不是一个系统，也应该提前是不认识的。所以我跟薛明说你就是中国大佬，但是苏浩玉是中国的希望，我们叫鸡哥，挖掘机嘛。他是所有的业余人更关注的一个点，因为他给人看到的是一种可能性。就是啊，原来我只要我够厉害，不是说中国的系统是封闭的，我永远没有机会去比那些职业赛，还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所以它带来的是一种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吧，就是我们开始开放，开始走向一个更加有效的筛选苗子的一个系统。我们自己肯定是希望这种情况更多一些，因为其实我们的体制化训练是封杀了很多人的。我们也想说，我自己反正在国外待很久嘛，然后看他们比赛，有的时候我感觉就确实不是人的问题，就是很多东西我们真的可以，就没有。现在很多时候是有一些无奈的情况导致我们这些人发挥不出来，他就等于打破了这种限制嘛。他有一个人能打破，我们就会想办法，或者有人会有动力去想办法让更多的人去打破这种限制。
对，这也其实也是我们这个节目一直聊的，包括你也认识，就是我们铁三长距离铁三的这个巴斯，他也相当于是从业余的一个爱好者，业余的运动员，一点一点走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吧。这一次9月份的法国尼斯的世锦赛，他和从相对传统路径走出来的苗浩两个人的成绩的差距都并不大，并且两个人都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希望，或者铁三长距离铁三的两面旗帜吧。
对对，我本来其实还想去看的，我其实在他到尼斯的前一周我就在尼斯，但是我必须回来了，所以刚好就错过了。其实没去还挺可惜的，不然今年世锦赛大满贯。
对啊，
对，他确实我还是蛮，铁三是偏向于个人的项目嘛，我觉得铁三其实是在给公路车铺路，就是铁三是真的可以凭自己的实力一次一次去比赛，然后一次一次去更好的比赛去就走下去的，没有人可以阻止得了你，只要你够强。但是如果是公路车的话，这是个团队项目，一个人除非你达到像波加查那样的强度，否则的话很难很难去赢得一场比赛，就需要一个强大的团队来支持，这是公路车最难最难的地方。我们的国家的现在的健全人就是这个自行车体怎么说，就是专业队的这个体制下，为什么场地车更容易获得支持，也是因为这个场地车也是可以凭个人能力单打独斗去赢得的，公路就很困难，所以公路车上需要的精力会大得多，也是一个比较没办法的事情。
没关系，我们至少看到了一些希望和趋势吧。
对对，我现在就是我后面的策略就是可能多跟残联这边先合作一下，然后至少
对包括
这边是这边有一个车队愿意和我们去深入的去
没错没错
去提高的话，我们就想着办法去帮呗，然后这个东西肯定像一个火苗子一样，它会越传越大的，对吧？
对，
总有一天它能成为一种趋势。
我跟小韩私下里也聊，就是随着我们整个的体制越来越放开，他们也愿意跟外面的不管是商业公司还是一些体制外的教练专业人员去进行合作，这个也是一个好事吧。
对，这次还有一个听到了一种另外的声音，就是我们那个就是这个TT 那边的领队那个孟主任，他们算体制内嘛，他是黑龙江队的，然后他听了我的想法了以后，包括我带着他在那个赛场上转了一圈，给他看了刚刚器材啊这些东西比较新的这些东西，这个看完了以后，比如说那个我们现在都知道用这个大对大的这个齿比，对吧？甚至说场地车用窄链条这些比较新的东西，他们可能国内接触不到，但是他发现哦，我们有人可以接触到国外这些东西，他们现在是有意愿去更改的，以前是没有这种听不到这种声音的，以前就是哎呀你知道咱们这个体制呀，哎呀你知道咱们这个状况呀就是改不了呀，现在就是发现不对，我们要是想追上去咱还就得改这些东西，现在是领导层也开始心态上年轻化了，他们也会开始想这些事情，这是个好事。
行，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围绕2023年格拉斯哥的世锦赛聊了很多，也展开了很多，同时最后我们又落脚到我们中国这些，就是也相当于是我们节目一直贯穿的一个主题吧，就是我们如何去帮助中国的这些竞技体育专业体育如何更好的发展。所以我觉得感谢小韩，就我们之后也有很多值得讨论继续合作的话题和机会吧。
对，那肯定有。
那今天就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好嘞，
好吧，
那就
先这样啊。
谢谢张叔。
没事，拜拜。
拜拜。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我不知道大家听了有什么感受。我印象比较深的一句话呢，就是小韩说，我们国家运动员和国际顶尖的运动员差距有多大，那相关的知识人员比如说按摩师、营养师、技师之间的差距就有多大。最后呢，小韩也从 SRM 公司的角度给我们准备了一些小奖品，因为这些奖品我还没有真正的看到具体是什么，长什么样子，所以我也保守一点，放在了节目的最后。还是像往常一样，关注 HD 铁三游泳公众号，在后台留言抽奖两个字，就会得到这个抽奖的机会。那万一我没有得到这些小奖品，也请大家不要失望。好了，让我们努力训练，下次再见。